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从1915年到1972年，蒋介石每天都写日记，写了57年。他写第一篇日记时28岁，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72年7月21日，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这时他85岁，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战争、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今天的解密时刻介绍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结束前的内容。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代君女士。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实施联俄融共，实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但是国共两党很快反目为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透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也许能够了解更多国共两党关系的秘密，还能够对中国抗日战争前前后后的复杂情况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索。中国的这个近代史呢，可以说啊，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是
从一开始直至今天，
是
都可以这样讲。那么从一开始呢，共产党跟国民党呢是合作，是兄弟，
是
到后来呢是这个变成仇人，变成敌人，最后是打得你死我活。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本来是进行合作的这个关系，但是呢这个由于一系列的事件，我不知道哈，这个各学界里边会认为这些事件也许是有意的，有的是偶然的，促成了两党这个决裂。其中有一件事啊，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
啊。是
这中山舰事很有名，就是说中山先生当年呢，这个在这个广东军阀叛乱的这个以后呢，中山先生呢到了这个军舰上去避难，同时呢指挥这个
陈炯明叛变，
对，就镇压这个叛乱，因此呢他得到了这个很高的这个声望。但是呢在这个国共的这个决裂过程中，又出现另外一次的这个中山舰事件。这次事件的这个背景是个什么样子？
是我想您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的心路历程，我想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蒋介石来讲，他本人他年轻时候是个左派，他非常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啊，他经常读这个马克思列宁的书，他读了很多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方面的书。他特别在1923年的秋天，他去莫斯科访问的时候，那大量的读这些书，同时每天都学俄文，他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那么但是呢，那一次的访问对他来讲，我想是一个很深刻的心灵之旅。他亲自去看到就所谓的共产社会的理想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他的日记里有很多的反思啊，很多的反。同时他回来之后跟他的好朋友廖仲恺通信，里面也谈了很多他所看到的，他所发现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
有落差
啊，有落差。比方说，哎，不是说这个工人的天堂吗？就他发现工人的生活并不好。他不是说世界民族都一律平等吗？可他发现少数民族在莫斯科是受到歧视的啊，那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不过即便是如此，他还是很支持社会主义。那么中山先生大家都知道是联俄融共，
对，
所以等到黄埔军校成立的时候，蒋也是特别特别的支持中山先生的联俄融共。那么为什么到了1926年会发生这个中山舰事件？那么这里面有原因有近因。那么可以说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蒋介石他基本上就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啊，他只是一个正在往上升的一个军人，他在国民党里面他的这个整个的分量跟权力还不够。那他想要北伐，因为中山先生过世了嘛，他要继承中山先生遗志要北伐。可是当时苏联的这个顾问呢叫纪山嘉， 他呢认为时机不成熟，他不赞成北伐，
嗯，
所以他们两个为了这个北伐的事情就有很多的争执，
嗯，
那么甚至于到了这个拍桌子，那个彼此这个恶言相向的情况。那么在这样一个争执的时候呢，汪精卫先生呢比较倾向于第三家，所以
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的名义上的领导人，对不对？
是的，他是党的，哎，汪精卫先生是，中央先生过世以后一直都是汪精卫先生，他是党的名义上的领导人，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到了抗战以后才开始有变化的，那么这个是另外的，我们现在先不谈。那么蒋介石就认为说他跟第三家的争执里面，汪精卫是倾向于这个第三家，所以蒋对汪就不满，实际上汪可能只是想缓和他们俩的争执。那么这个时候就国民党里面就有左派右派的问题了，
嗯，
啊，那在黄埔军校里面的国民党的右派跟这个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中间也有很多的心结，
嗯，
那么有人就利用蒋介石的这种不安矛盾和怀疑，就开始有人造谣，所以他日记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人来告诉他有人在外面说你坏话啊，甚至于说有人跟他讲说有人在发传单要倒蒋什么等等，所以他很疑虑。可是那个时候蒋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够，所以他非常的害怕，所以在中山舰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他前两个礼拜的日记，
嗯，
非常的惶惑、恐惧、忧伤，甚至于在2月19号那天，他想自杀。
中山舰是清朝时中国从日本订购的战舰，原名永丰舰。1922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曾经在这艘军舰上避难一个月有余。因此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舰以示纪念。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中山舰的调动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党可能发动兵变，于是下令扣押中山舰，逮捕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并且包围了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机关，并扣留了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共产党人认为蒋介石是故意制造这场事件，借机清除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而蒋介石则认为共产党当时是想同国民党中的左派携手发动针对他的兵变。目前的史实则表明双方实际上都对对方有误解，这场事件实际上是一场误会。然而这次事件的客观效果的确加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地位，为他取得军政最高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而且给当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中山舰事件哈，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史实，就是这个史来说的话呢，是这个蒋介石呢故意制造的。他下令这个中山舰呢调出去，然后呢他又说这是共产党要谋反。
哦，那完全不是。
蒋介石的日记里边到底怎么说的？
正好相反。
嗯，
事实上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因为中国大陆有几个学者已经研究过，因为蒋介石那天人在广州，那中山舰呢到了黄埔又回到广州，回到广州以后的当天晚上呢，这个一直没有熄火。其实没有熄火是有其他的原因，是因为有外国的这个商队呢要来参观这个舰。那可是很不巧，因为之前已经很多疑虑嘛，彼此很多疑虑，蒋介石已经非常不安，偏偏那一天汪精卫就一连打了三个电话问他，哎，你什么时候要去俄国？因为蒋介石本来想退让了，他觉得他是羽翼未丰嘛，所以他就说那我到俄国去休养算了。所以汪精卫那天又问，所以他的日记讲说某人啊一日三次问我什么时候去俄国，所以加上晚上那个舰，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不熄火，他说会不会是半夜想把我掳到海参崴去。所以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才非常加重他的疑虑。可是实际上在2月19号他想跑的啊，他是想走的，所以他跟陈立夫他的秘书已经买了一个船票要回汕头，车子已经开往码头了。在路上的时候陈立夫跟他讲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他日记也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已经车子到码头，后来我又讲既然革命我为什么怕死，所以又调转车头回来布置，然后第二天清晨然后就把这个中山舰上的人呢都抓起来。当时有个很重要的人叫做李之龙，
李之龙是共产党员，
他是共产党员，那么他也是这个一个很重要在整个事件上很重要的人，我就把他抓起来了。那么同时就监视这个，把这个俄国的顾问就是第三家把他监视起来，他就整个的布置起来。第二天早上汪精卫发现这个事情大怒，非常生气，可是这个事情都已经做了。那么但是后来蒋也发现 蒋也发现这个事情他误会了，并没有说要把他掳到海参崴，所以后来不到一个月又把这些人都放出来了。
这个他后来发现这是一场误会，他在日记里边有写吗？
都日记都有写，但是他说事已足成呐、啊，就已经做了嘛，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哎，所以就他跟汪精卫因此也就交恶了，所以汪精卫就非常生气，所以汪精卫后来一气之下就出去了，就走了嘛。那蒋当然他也很后悔，觉得他这个太这个孟浪啊，但是呢，之前很多很多的一点一滴是这样，所以杨天石教授就讲，他说这是一个偶然的必然，也就是说彼此的疑虑已经非常的深，加上左右两派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猜疑，有人呢就在中间借机生事，那么利用蒋介石的疑虑和不安，然后制造这样一个事件打击左派。那如果没有中山舰，可能还有别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一场这个事件尽管不是蒋介石故意要制造的，但实际上是有人故意制造的。
是，就是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就是特别就是黄埔军校里面的这些右派的人士，因为他们一直跟蒋介石说有人要倒蒋，有人要搞运动要把你搞下来，所以蒋是当然是校长嘛，啊，他非常的不安，他哭啊，甚至于想自杀，所以说这个部分实在说起来是一个偶然的必然，也就是说他总是要发生的。啊，因为蒋本人不安有疑虑，然后呢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又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生事，那么主要的目的是要对付这个左派，对付共产党。
那么以当时的这个情况来看，从蒋介石的日记里边的反应，他有没有认为说这一个事件尽管不是我安排的，但我也乐见其成，有没有这样？
其实这都不是他期望的，
都不是，
因为我们看他日记之前他是想退让，他其实船票都买了要走了，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嘛，他就是黄埔军校校长而已嘛，啊，那么军事方面、政治方面、党方面比他这个在他上面人大有人在嘛，那么所以他最后从汕头从码头又回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他说为了革命我就算死了也没关系，他根本没有把握，但是因为对方实在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去抓对方所有人都没有任何防备嘛。
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这种可能不清楚的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哈，人们总是会提到一个在抗战的时候在初期啊不抵抗政策，就是日本发动这个九一八事变，侵占这个东北东三省，尤其是打进这个沈阳，这个沈阳的这个北大营，
是是，
也就是说张学良部队的这个军营。
是。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沈阳附近的日本关东军派人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然后嫁祸于中国军队。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对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守军发动攻击。东北军在基本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撤退，沈阳随即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的官史说是因为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才全线溃退，丢失东三省。
那么呢，在这个不抵抗政策的这个指导下呢，那么就把在不放一枪一弹的这个情况下，把这个东三省让出去了。根据大陆的这个说法呢，这个不抵抗政策呢是蒋介石先生下的，那么呢张学良呢是根据他的这个命令再给自己部队下命令，但是后来呢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包括张学良自己的说法
的
都否认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蒋先生的日记里边是怎么说的？
确实是如您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不抵抗政策不是蒋介石下的，张学良在三个场合都郑重的否认啊，他在台湾接受访问，在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的访问，以及他自己的这个写的这个回忆录里面，那么都很明白的说完全没有这回事。那么实际上在蒋日记来讲，九一八当年他根本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那电话，什么都不那么方便，九一八事件他还不晓得发生那个事情，他第二天才知道，所以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19号，也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才写，他说昨晚倭寇就日本啊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且占领我的营房啊，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恕我为王乎，国家是不是要完蛋了？所以他其实第二天才晓得这个事情，然后他赶快赶回来啊，他赶快赶回来，那么在第三天9月20号他才写，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苟为我祖宗之子孙，如果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如不收回东北，则永无人格矣。那么实际上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不抵抗的，真正跟他是没有关系。但是很多人也注意到，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刻抗战，
对，
没有立刻抗日。那么为什么？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耽搁？
Here.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八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看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the slogan is Beijing for 20, Beijing for 20.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九一八事变之后，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蒋介石日记也许可以解开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他反而提出来一个叫做攘外必先安内。那么这个日记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答案，所以很多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来看，他们觉得真是原来如此。那为什么？因为蒋他其实是了解日本的，那么他讲，他说日三日可亡我也。那么为什么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抗日呢？那么他有他的考量啊，因为他是了解日本的，他就讲，他说倭就是日本人哈，三日可亡我也，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日本只要封锁长江沿海一带，三日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可啊，这个贸然而战，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日记，他考虑了很多，所以九一八之后他晓得是有问题，必须要抵抗，但怎么办？他事实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他甚至立下遗嘱啊，他在这个九月二十号那天写下遗嘱，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打不过人家，我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万一不撤，当见为受命，特殊此啊为遗嘱啊，所以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但是呢，他自己认为呢，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要争取时间备战。那么争取时间备战，这个时候慢慢到了三二三三年的时候，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还有跟蒋百里先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怎么样做？所以慢慢的这个眉目就比较清楚了啊。怎么做呢？就是要持久战，要做持久战，那么争取时间来备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931年到1937年，在真正抗战爆发中间，国民党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但这很多事情他做他不能说啊，因为他要掩饰。就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谈到攘外必先安内，那么当时就考虑说迁都，因为他晓得上海很快就失掉，南京没有办法守，怎么办？所以考虑迁都洛阳，迁都西安，最后是决定要迁都四川。可是大家都晓得，中国那个时候是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中国，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几省而已。所以他日记就想，怎么办？我怎么进入四川呢？特别是四川、云南、贵州都是这个军阀的势力非常的大，所以他一直在想跟德国的顾问商量很多很多。有一天就是得意气想到了一个，干什么呢？这个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然后另外一天他就解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就是他故意的把这个红军啊留下那么一小股， 然后呢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所谓25000里长征，他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啊。那么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所以这是他的一计。所以他很有一天比较完整以后，他就写，他说若为对倭计，如果我们今天对日本怎么办，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啊。
那也就是说他当年就是说要这个剿灭红军，实际上是要抗战的一个策略，
他是要收复西南，
是要收复西南，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故意把红军给放到西南去，
是的，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围追堵截，
是的，
他是有控制的，
是的，是的。因为
那么当时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攘外必先安内啊，或者是不抵抗政策呢，他就是过去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蒋介石要打内战，要这个不顾外敌这个侵略的这个威胁，还要把内战继续下去，要剿灭共产党。也就是说他认为共产党红军对于这个他的这个政权的威胁呢大于日本的这个侵略。所以呢这个
我想
是这样，
就是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势力，你国家不团结是不可能打仗的，这个是谁都知道。可是在当时来讲，红军只剩下不到25000人，那么蒋介石当时认为他只要收复西南以后立刻就可以把红军剿灭，他还真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啊。所以他是打的这个算，他更重要是军阀，他更重要是希望能够收服这些军阀，那么让军阀团结起来能够抗战，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考量。但是问题是他这么做他不能说，所以这个日记出来就这些文字，就是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借剿共以掩饰抗战之决心，这个对所有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是个很大的颠覆，是个很大的震撼。
对，
那么他一方面是收复西南，那么准备要迁都重庆，另一方面呢他就让这个蒋廷甫啊，让这个宋子文、孔祥熙、陈仪到欧美各国去游去结交，希望能够得到军事上的支援。这里面就孔祥熙的成果是最好，他在1934年跟德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所以德国呢就派了军事顾问到中国来，还有很多很多的兵工厂、武器都给我们中国。德国甚至于他的参谋总长塞克特将军都担任我们陆军的总顾问，然后他的一个这个副手是一个上将叫法肯豪森，是亲自到中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因为在这个之前中国哪里有军队，没有军队，因为军阀的军队啊各自为政不谈，而且都没有什么训练，真正一点点训练就是黄埔的，黄埔的人数非常有限，他们也只有训练到几个月的这个，
对，而且也是个短期训练，
都是非常短期的，所以蒋心里很清楚。所以实际上我们从1934年德国的顾问来了，法肯豪森来了以后才开始训练，这个时候才开始编定陆军宝典、步兵手册，这时候才开始做的。那么他希望呢能够争取时间，他希望有5年6年的时间啊，甚至更久，他希望训练60个师，他有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又做了很多事情，他推行新生活运动，看起来是个生活运动，是个教育，可是他说以教育掩护动员，实际上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国人动员起来，精神上要准备，要准备抗日。所以他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啊这些话啊，这个怎么样以教育来掩护动员，然后以外交来掩护他的这个各种的远交近攻啊，然后以实业他发展各种工业，实际上就是要备战。所以这几年人家讲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备战。因为他在日记讲，他说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是问题是他所有做的一切他不能讲，
他什么时候这个日记里边说是中日之战必不可免？
哦，太多了，
他已经说过，他说过很多次在日记里边，
啊，他很清楚。而且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反对他嘛，啊，不但是这个北方的这个东北流亡学生反对他，左派的人都骂他为什么不抗战，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他有批评嘛，所以他很痛苦啊。所以有的时候别人批评他，他会讲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个所有的屈辱，但是有的时候他就自己鼓励，他说啊，我屈则国生，我受委屈，但是我们国家可以得到时间准备抗战，要是我生则国入，我要是今天站起来抵抗，那中国就完蛋了。
嗯，
所以当时的情况，这就跟我们以后就所谓和谈的问题有关。 当时是我想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个仗是不能打，因为中日太悬殊。所以当时的国民党里面重要的领导汪精卫，他的口头禅就是这个仗怎么打，没有办法打。那么国民党里面的于右任、居正、孔祥熙都认为不能打，因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打。包括民间的知识分子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他们都认为是不能打。所以大批的学生，因为学生比较热情嘛，认为头颅可断了，这个血可洒，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打，要抗日。所以北大的学生抗议，蔡元培出来跟学生解释说，我们要忍啊，我们一定要忍，我们现在不能打。那么蔡元培还被学生打倒在地上，所以当时整个的情势是这个样子。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有他自己。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 新闻 @gmail.com。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明白，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战胜日本，中国只能进行持久战。在当时的战场上，中国军队往往在数量上超出日军，但是却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华东、华南相继失守。中国军队为何在这一带投入如此大的兵力，承受如此大的牺牲呢？蒋介石日记道出他的苦衷。
蒋介石当年的这个抗战这个决心有多大？他既然知道日本是非常的强大，三天就能灭亡中国。那么他的决心是有多大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抗战能够战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战的话必亡啊。
嗯，蒋介石在918之后的前两三年他是很矛盾的啊，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所有的中国的领导那个时候大概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可是他晓得日本呢绝对不会以华北为满足，以东北跟华北为满足，一定是要整个的中国。那么实际上日本当时也是打这个算盘，他希望成立这个傀儡政权嘛，因为东北已经有个满洲国，接下来就是要成立华北的这个傀儡政权。所以蒋介石知道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但是怎么打，何时打，这是他在斟酌。但是从他决定迁都以后，这个战略很明显。因为国民党在1936年曾经有一个党内的会议，当时已经制定了这个持久战的方针。那么因为要打持久战，所以呢蒋介石抗战两个重大的原则就非常的清楚。因为要打持久战，所以呢必须呢要诱日军南下，改变日军的这个战略的轴线。日本日军本来是说从北平往西南斜线一条下来，直到西南，那整个中国半壁江山就完了。
As the largest seaport in the Far East, it dominated the commerce and foreign trade of China.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发生的战斗，又称813战役。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日军投入37万人。死伤40000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死伤30万人。三个月以后的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淞沪会战结束。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利，但却实现了蒋介石将战线引向华东、华南地区的战略设想，为中国的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
蒋介石呢，为了如此，所以他开辟淞沪战场，所以才会打了那么悲惨的1937年的813淞沪之战。 那么把日军硬是从北往南走，所以改变它是由北往南成为由东向西，就是拉大这个战场嘛。那这个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很清楚的，但是蒋介石也知道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跟日本人打，有的就是血跟肉以及民族之精神和生命。他日记中要讲，他说此战不在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嚣张。你想一个打仗不在胜负，只求精神，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还有很让大家惊讶的，这也是近最近才学者才慢慢的发现，就是八一三的淞沪之战啊，中国死了数十万的军队啊，日本也是，是蒋介石主动求战呐、啊，主动挑衅呐、啊。为什么？就是为了要开辟淞沪战场，就是为了开诱日军南下。因为在1937年的八一三之前，八月之前，日本在上海只有不到六千个军队住在那里，因为上海都是租界区嘛，所以他们想你日本也不想在那边打仗嘛。那当时而且何况之前彼此都有协议，就不要去侵扰这个租界区。可是蒋介石为了开辟这个战场，他就故意的，从他日记里讲，他命张治中堵塞吴淞口，故意要张治中封锁扬子江口，并且在日记讲谨慎挑衅，要挑衅。所以日本是吓了一跳，没有想到竟然敢在上海打起来。所以日军本来只有6000名军队，后来不断的从日本的本部、从华北、从台湾调兵，最后37万日军在上海以及后来的南京。那么当然中国军队大概动员了70万啊，那死伤是不得了。所以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所训练的最精锐的部队，3/4都在淞沪之战都阵亡了。因为淞沪之战大部分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都阵亡了。可是呢，因为打了那么惨，接下来南京大屠杀大家都知道的，首都都沦陷，那么损伤那么大，那么悲惨，可是呢争取到了1年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武汉到1938年10月才沦陷，因为日本本来就是平汉线就下来就要拿武汉三镇的，那么蒋介石把日本军队硬是把它往淞沪南京那边钳制住，就是把它这个在那边牵制住以后呢，那么整个中国的学校、工厂、机关全部都趁这个时候沿长江西迁啊，所以争取到了1年3个月。那么所以到第二年那个日本回头再来打武汉。
在这个中国大陆呢，持久战是似乎是毛泽东的专利。毛泽东专门有一篇专著叫论持久战，就是说在抗战当中我们怎么样。那么您提到的这个持久战和毛泽东那个持久战是一回事吗？
蒋介石在34年的日记已经多次提到持久战。
嗯
啊，蒋百里在更早就谈到持久战，而国民党在1936年的洛阳会议为抗战定调，就是说要打持久战，这是建筑于文字的。
他这个所谓的持久战，就是说我拖下去，拖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把日本国力拖垮了为止吗？
蒋介石就讲，他就是说败而不降，拖垮日本。啊，他就是拖，因为他看定日本是个小国嘛，你没有办法这个撒遍全中国。所以他是以这个空间换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在这个77事变之后讲的，他说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抗战，每个地点都是战场，那么这样的日本怎么受得了？日本正好就是要避免这个样子，所以日本
要速战，
哎，日本是要速战速决嘛。所以日本的重光葵，就日本的外相，他是这个投降书上签字的人之一，他在回忆录里面他就讲，他说日本的这个当时没有很好的战略，日本根本就不应该被国民党拖到淞沪，把37万的大军拖到那边一搞，搞了那么拖了一年，因为南京沦陷以后已经是12月底了，长江已经相当的冷，这个时候很多的行动都不便了。那所以他讲是本来就应该按照他原来的方式去走的，结果没想到上当，他说被国民党拖着走了。
那这就涉及到这个国民党和这个共产党一个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西安事变
啊。是，
那么有西安事变呢，是最后的结果是国共再度合作，进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 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到西安督察剿共行动的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在西安事变的日记，我们后来看起来就像小说一样精彩。首先，他为什么要去西安？已经有人警告他那个地方不稳定，你不要去，他还是去，因为他相信张学良。他待张学良如子侄，自己的侄儿，所以他相信张学良。那么去了以后呢，当然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希望能够抗日。那么这里故事中还有故事，因为中共在张学良这边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
对，
那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胁迫蒋介石抗日，本来并没有想要抓蒋介石，并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前天晚上呢，张学良去跟蒋介石讲说，你不应该这个花时间打内战，你应该抗日什么什么。蒋介石觉得你是我的晚辈，拍桌子大骂，把张学良大骂一顿，张学良就火了，回去以后就兵谏了，所以才会演变成这样子的。那么蒋的日记很精彩，那么突然这个外面有这个炮声大作，枪声大作，然后他就要他的这个侍卫去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哦，不得了了，这个军队来了，有出问题。他马上就说，那我们赶快从后面的窗户跳出去。所以他的侍卫先跳下去，他接着跳，根据他的日记，他跳下去以后三分钟站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晓得里高外低，外面是一个沟，所以他一跳下去以后，所以他的脊椎跟他的腿都受伤了，所以他的侍卫只好背着他往山后往山后再走。那么后面怎么搜索，怎么样抓到他，都非常的精彩。这里面就谈到中共在这里面的角色啊。那么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蒋介石本人、国民党还有宋美龄写的有关西安日记，他们都否认说在西安见到了中共的代表。那么可是等到宋子文档案开，非常清楚周恩来来了，而且见了两次。那么蒋介石日记里面也非常清楚，那么周恩来来见两次，
蒋介石不撒谎。
日记是他，这个日记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而且写得很感人啊。他有一天他就写，他说10:30晚上10:30予以就寝，已经睡了，但妻就是他太太宋美龄歇带了周某来见，把周恩来带来了。他说，多年不见故人，您无感慨乎？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他的布局呢，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是因为他已经打算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那么陈诚和卫立煌的军队已经在百灵庙准备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差那么两个礼拜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他写汉卿，就是张学良，误我大事矣，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他如果是到后来，到1949年以后，蒋介石会不会认为这汉卿这坏的个大事是国家大事？
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大事嘛。
对啊，
但至少当时汉卿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把这个蒋介石最后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给打掉了。
第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那么事实上没有，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嘛，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所以1937年就宣战了。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都还没有完备嘛，所以很多的遗憾了。加上后来，
就您刚才说的是跟日本宣战，
哎，对，跟日就是抗日了嘛，
抗日。
可是实际上，德国跟他训练部队还没训练好啊。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和谈的事情啊。
和谈我自己也很蛮感动的。
就是当时呢，就是有其实谈大概还不止一条线，
是
好几条线都在谈，但是呢，这个大陆的这个官史呢，基本上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和谈线呢，都说成是一种这个投降主义的表现，就是说是准备投日，准备向日本投降，表面上要说抗战，实际上呢是已经准备好当汉奸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暗通款曲？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揭开谜底，解密对日和谈的来龙去脉。
那么这个蒋介石的日记对这方面是怎么样记载的？
首先是和谈，没有错，国民党里面当时很多人主张和谈，他们主张和谈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没有能力跟日本抗争啊，所以你像汪精卫就讲这个仗怎么打啊，所以他后来提出所谓曲线救国啊。当时汪精卫很多人他们组织一个叫做低调俱乐部啊，像胡适啊，他们就是说我们不能打，我们只能尽量的不要去，就维持住好了，能够和谈就和谈，那么我们也不投降，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的维持低调啊，能够撑，希望能够撑下去。所以国民党里面的大员啊，不只是汪精卫，包括孔祥熙啊、于右任、居正里面陈布雷，他们都觉得这个仗是不能打的。可是在蒋介石的日记很有趣，蒋介石他也参与和谈，他也支持和谈，他支持和谈有几个目的。第一个，他要维持双方一个联络的线，而这个线不只是一条线。第二个，他想知道对方到底在搞什么啊。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拖延时间，他拖延时间备战。那么等到慢慢到了1936-1937年开始，他知道这个时机差不多，不能再拖。特别是1937年对日抗战正式宣布以后，还有人在和谈。那时候日本还透过像德国的驻华大使啊汪精卫，他们很多还一直在跟他讲说希望能够和谈，尤其是在南京失陷以后。这个时候国民党里面鸡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大家都觉得完蛋了，这个仗没有办法打，所以和谈声又起来。这个时候蒋的日记，蒋比任何人都坚定，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坚定，因为他日记写，他说倭就是倭寇，倭所要我者不仅是我之经济啊，这个我之交通实业，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
嗯，
然后他又写，他说委屈不能求全，委屈不能求全，
也就是说他的抗日的这个
就
是说决心是非常强。
他决心，因为他也知道你和谈拿不到好的条件，那么南京失陷以后，日本的和谈的攻势非常大，那个国民党里面的压力很大，大家都要和谈。蒋介石就说好，如果要和谈，那有一个条件，日本必须退出这个九一八之前的这个恢复九一八之前的这个现状，也就是说你要退出东北，
就是东北连东北三省都要退出去，
是不但退出华北，还要退出东北，那当然是日本是不可能答应的嘛。那么所以这里很好玩，因为孔祥熙跟蒋介石是联京啊，
对
啊，那么孔祥熙是主张和谈，他有两条线，孔祥熙在做。那么有一天，这个孔祥熙又写信给蒋介石说，我们必须和谈。然后蒋介石这天非常气，他说啊，萧孔就是孔祥熙啊，等主和者太可笑，就是你们太愚昧了啊，应痛斥之。那么孔祥熙因为跟他很熟，又来劝他，虽然蒋跟他说你们不要再谈了，孔祥熙还在跟他谈，他结果他火了，他说啊，还有人再来谈，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啊，所以他很火了。
嗯，
那么到有一天晚上呢，有一天白天，这个于右任跟居正去找他，又跟他谈。居正那天就跟他讲，他说啊，我知道你是委员长，你是代表国家，那么你不愿意去和谈，因为这个是屈辱嘛。他说我呢，牺牲我自己，我来签字，你不要去签字。居正都已经提供他这么样一个条件，结果他在日记讲，他说啊，别的事情都可以谈。他说抗战方针不可变更，他说始终啊大难大劫所关，就是大是大非，你不能糊涂啊，所以大难大劫所关必须以我们的主义跟本党立场为这个为前提。然后他讲，他说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反正要亡，我为什么不战败而亡，为什么要屈服而亡。所以其实这里倒是大家极大的误解，讲我自己看了也非常的感慨啊，也很感动，就是说我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抗战的决心那么大，而且他提出这种大是大非，我觉得他是站对了，他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嗯，那么最后这个结果呢，这些和谈的最后的结果是
什么样子？最后都没有，都不了了之嘛。唯一的就是到最后汪精卫不是出走了嘛，
嗯哼，
啊，那他跟日本签订了一个密约，就他另外成立了一个维新政府嘛， 那这个是汪精卫走了，这已经是1939年的事了。
这个汪精卫，这个哈，汪精卫从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呢，汪精卫一直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和这个蒋介石的关系呢，也是相当的
微妙，
相当的微妙，有合作的时候，也有纷争的时候，而且在纷争的时候是有意思，就是说，以大陆的这个历史来说哈，汪精卫呢是左派。蒋介石是右派，但
是
呢，
不是，
这个大陆的这个历史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汪精卫是左派，
是
因为就是汪精卫当时还跟共产党有保持一个联系，那么蒋介石就是要杀共产党，但是在最后呢，汪精卫投敌叛变了，当了汉奸了，真正坚持的这个抗日的呢？是右派蒋介石。
嗯，汪最后出走呢，我想跟他的理念也有关系，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打。实际上跟他同样看法人非常的多。
嗯哼，
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对。
那他认为不能打，他觉得一打国家就亡了。他说，我们为了维持我们国家民族的一线生机，我们宁可现在先委屈，啊，至少国家不会炭火这个战火淋漓啊，我们还是这个人民还可以生活下来，所以他才会。所谓叫做曲线救国嘛。
汪精卫呢，是最后走了所谓的曲线救国。那么现在呢，普遍的这个公认他是卖国了，他做了汉奸，他成立了伪政权。但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汪伪是河流河污。同流合污。就是说一条明线。
我为其难。
哎，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汪精卫他去公开的投敌，暗线这个蒋介石同日本这个暗通款曲，他们汪伪呢实际上然后之间还有合作，他这个以这个抗战后的这个结果来推断，就是抗战后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汉奸，这个在这个汪精卫政权里边这个出任高级职位的这汉奸呢，实际上后来都说抗战有功，是这个我们的地下人员，而没有受到这个惩罚，那么以此呢来推论，实际上是汪伪是同流合污。这个方面就是说蒋介石对于汪伪政权到底是怎么看，他在日记里边怎么说的。
比方说汪精卫这件事情，蒋很多人说汪精卫跟蒋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其实不是的，因为汪要走蒋也知道，他想尽办法留他，甚至于汪到了云南，到了河内，蒋还托这个谷正刚去拿了钱给他，说你不要去跟日本那样，还跟他讲，你若这样，你这一生就身败名裂。他说你到法国去好不好？所以还拿了10万美元，那么希望汪到法国去。但是后来发生河内的这个刺杀事件，汪也火了，所以就因此就走下去了。那么所以两个人从此就分道扬镳了。所以这绝对没有什么唱黑脸跟白脸，因为我们如果看蒋介石前面的日记，你就知道他一直都知道日本对中国是不怀好心，而且日本绝对不会以为是只要拿了华北或是弄个和谈或是搞个维新政权就算了，日本是要把整个中国是作为他的傀儡政权，然后作为他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国的所有的资源来提供他，因为日本当时想很快很快要干嘛，要下南洋。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到印尼、马来西亚拿他们的橡胶，因为能源嘛。
对。
所以说汪精卫跟日本合作，这次蒋非常反对，而且极力阻止。那么这一点是蒋汪最大的不同。蒋呢，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家看了以后，就说蒋是在艰苦卓绝困难之中，他能够坚韧不拔，然后一路走下去。那么汪呢就退缩了，汪就觉得我没办法打。实际上蒋当时有什么能力打仗？没有。所以他的日记讲写的，我们是持久战，拖战，然后败而不降，他一直都打败嘛，但我就是不投降，拖死日本，所以蒋也是用这个方式，他一边拖一边就是希望，他日记讲寄望国际情势上有所变化，那么这样子中国才有生机，他开始是寄望苏联，希望苏联能够参战，这样子前后可以上下可以合作，但是斯大林很诡诈，斯大林是虽然他给中国很多的军事资源，他就是不参战，因为他让中国军队去打仗，他不打， 所以蒋后来对苏联很失望。那么最后没想到日本自己去偷袭珍珠港，就把美国给邀来了。所以到了这个珍珠港事变发生的那一天，蒋介石的日记非常高兴，他说抗战之战略本日达到极限，那我终于峰回路转。
日本天皇乃于民国34年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8年抗战终于赢得胜利，举国欢欣庆祝。
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看了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您对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等等历史概念是否有了新的看法呢？希望今天讲述的蒋介石日记为您判断和评价中国的那段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中国能避免内战。于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商讨中国前途问题，史称重庆谈判。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内容包括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等。然而国共内战随即爆发，这个协议根本没有实施。
他认为这个共产党一定是要在另外在打仗，一定是要在夺土地夺政权的，所以在1945年后来这个双十协定，就是毛泽东到重庆9月份的时候去去和谈的时候，共产党提出11个条件啊，这个那个提出一大堆。蒋的日记就讲，他说啊，贪得无厌，他说你要的太多啊。比方说他要这个承认解放区，那就等于是国中有国了，他出现了很多的字眼啊。例如他说毛泽东啊，这个要求无厌，贪得无厌啊，他就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又说毛泽东借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然后拥兵自卫，割地割据地盘，他说毛啊是害国殃民嘛，啊勾敌购货，就是跟敌人勾结，然后惹祸啊之第一人，他说是个罪魁祸首。那么他这时候就想扣押毛啊，加以审治，就是审判，哎，他有这么想法。但是第二天他又想，不行，我不能太孟浪，不能太鲁莽。他又想到这个美国人，是我答应的美国人，会不会失信于美国人？那他又很害怕苏联啊，因为怕苏联要是火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收复这个新疆啊、东北啊什么等等的不利啊，他又有很多的这个顾虑。所以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他最后还是放毛。当时国民党很多人也希望是跟共产党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嘛，希望能够谈的，但是蒋就是从头到尾对共产党是不信任的，他对毛泽东也不信任。他在日记讲，他说毛这个人是这个阴险叵测啊，他是绵里藏针，不可信任。
外蒙古是中国现代史中丢失的最大一块国土，迫于当时对日战争的需要和苏联的强大势力，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和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以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当时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曾经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并且愤而辞职。
蒋介石日记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他也做了各种的分析。实际上宋子文在苏联谈判跟蒋介石每天几乎都有电报往返。那么为什么同意外蒙？蒋介石讲，他分析外蒙其实在1920年代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苏联虽然是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苏联从1920年就驻兵了， 所以整个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根本进不去的啊。所以呢他就想，他说宁愿让外蒙，因为反正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拿不回来，换取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这个交还，东北跟新疆给我们。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他打交道的外国列强以日本、德国、苏联和美国为最多。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军校学习，曾经得到纳粹德国的军事援助，曾经以苏联为学习的榜样，后来曾同美国结盟。蒋介石日记告诉你他与这些列强交往中的得失平衡。
那个时候就是经济发展想走西方的路，因为三零年代的时候军国主义其实是一个很盛行的，
对，
所以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是世界上都是进步非常快，经济成长军事成长大家都很羡慕的嘛。有人建议就说是不是走德国的路，但最后蒋介石选择没有走德国的路，那么因为法西斯这一套，那么基本上就是不合这个三民主义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走西方这条路。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美苏交易割让外蒙密辛完整版，为您解开更多历史之谜。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正
败。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